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每周一期的你好俄罗斯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刘晶。
大家好，我是吴云。
接下来我们将伴您一起度过愉快的节目时间。
过去的一周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让人难忘呢？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呢？还有那些来过俄罗斯或是在俄罗斯生活的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和在莫斯科街头随访，以及邀请中国朋友来我们卫星新闻网的会客室与他们见面。
好，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俄罗斯重返北极，认真处理北部地区的自然保护、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外，俄罗斯的新地位也对其有了新的要求。本月，俄罗斯担任北极理事会主席，这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其宗旨在于促进多边合作，保障临北极地区的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5月19日，北极理事会部长会议将在雷克雅未克举行，届时该市将成为瞩目的中心，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将代表俄罗斯参会。北极理事会主席国两年一届，现在冰岛将把主席国身份交给俄罗斯，该机构有8个成员国，均在北极圈拥有领土，包括丹麦、冰岛、加拿大、挪威、俄罗斯、美国、芬兰和瑞典。北极地区原住民的6个协会也有常任成员身份。北极圈内富含碳氢能源和印制矿物，其中包括稀土。很多非北极国家对其也有兴趣，其中更为积极的有中国、日本、印度、英国、德国、意大利、韩国和新加坡。这些国家投资经济项目，并作为观察员国参加北极理事会工作。大家都明白，北极是地球上的最后一块蛋糕，很多人都想分一杯羹。俄罗斯是最大的北极国家，其北极陆地面积约为500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22600公里。俄罗斯在开发北极中的主导作用以及与中国的共同利益，为两国互利合作启动新的机会。其中例子之一是开采、生产和销售液化天然气的亚马尔项目。中石油和丝路基金拥有 29.9% 的股份。北极发展项目办公室专家、中心协调员亚历山大·沃罗特尼科夫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伴随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深入，科研成为中国在北极地区的独特的软实力。
他说，因中国无法直接参与极地资源利用决策或制定环保规则，由此正落实科研外交，将北极科研提升到全球水平，几乎参加所有气候变化论坛，吸引外国学者，其中包括俄罗斯学者，参与自己的科研与考察工作。毫无疑问，这项举措均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北极舞台上的声望和重量。中国获得北极理事会常任观察员国身份后，承认所指定的规则和国际法条例，并将全面促进北极合作发展。2018年1月，中国发布新版的北极白皮书，将自己定位为北极事务的主要参与方。主要的关注点是，中国的农业、渔业、森工和海运直接取决于北极的环境状态和军事安全。北极开发规划不止一次被纳入到5年计划中，其中最野心勃勃的项目之一是北极丝路，旨在发展海上贸易线路和北极地区的运输基础设施。显然，中国所制定的项目将与俄罗斯进行紧密的合作，利用俄罗斯的北方海路，这条路线是亚欧之间最短的水上运输走廊。
北极地区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感受尤为明显，与其他地区相比，这里的变暖程度要快一倍，相应的冰的融化速度也更快些。对于船舶运输是好事，但是对现有的基础设施却是不利消息。俄罗斯 60% 的领土位于永冻区，而永冻层 是整座城市承重表面，冰土地带消融，建筑物可能呈现漂浮状态。问题还在于，融化时氧气将进入土壤，有机物开始腐败，这又增加了二氧化碳向大气层排放，由此形成恶性循环。除全球变暖之外，人为因素也对环境变化起作用。人类在北极经营活动期间出现了垃圾山，很难评估将在环境造成多大的损失。北极理事会伙伴责备俄罗斯，其北极区污染最为严重。北方和北极经济中心主任亚历山大·比利亚索夫与卫星通讯社分享道，这样的指责并非空穴来风。
Объективно, это связано с тем, что для России Арктика это территория актив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ования.
他说，对俄罗斯来说，北极是积极经营活动区。总体看，北极和北方地区占俄罗斯的1/3的领土面积，约占10%的 GDP 的产出和20%的出口量。这些数字表明，俄罗斯需要北极的程度比其他国家要高。其他大多数北极国家，比如加拿大和美国，北极在其国家经济中的角色并没有那么重要，因此他们对北极像对待自然保护区那样，更多的是从事旅游。俄罗斯著名作家屠格涅夫曾写道，大自然并不是寺庙，而是一个人类在其中工作的作坊。在俄罗斯的情况确实如此，当然人类在工作之余应将垃圾收走，但遗憾的是做得并不到位。在俄罗斯，仅在北冰洋沿岸就积累了几百万个盛装燃料的油桶，是苏联时期运过来的。燃料用完了，油桶却留下了。俄罗斯北极地区需做全面的清扫。近年来，在北极海岛上组织了若干次的志愿者考察活动，测试了一些垃圾处理技术。这些倡议将在公司合作基础上继续进行。俄罗斯至2035年北极战略规划已将消除环境损害问题纳入其中。
去年年末，俄罗斯北极地区开始落实大规模的互联网项目，在北极圈内铺设14000公里的光纤，通行能力是200兆比特每秒。这条线路从赫尔斯基到东京，将大约沿北方海路干线通过。俄罗斯北极地区最大的联邦主体萨哈共和国行政长官艾森·尼古拉耶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项目极其昂贵，但对国家来说却极为必要。
他说，当然北极暂时还处于数字发展的边缘地带，尽管对其来说因距离太远，数字发展极为必要。对于远程教育、电视医疗、银行、国家和城市服务来说尤其如此。对很多人来说这有点令人惊讶，但是要知道雅库特的一些居民点之间的距离甚至有1000公里之多。
项目由 Arctic Connect 财团落实，俄罗斯、芬兰和日本公司参与其中。按照计划，从主电缆到西伯利亚海岸至少铺设11条分线，将北极地区连接起来。分线资金由北极地区主体自行解决，其中包括雅库特。值得一提的是，该共和国的居民已经在使用高速互联网。去年，北极圈内的奥利尼奥克镇已经接入互联网。为保障10000人的可靠通讯，预算投入约60亿卢布。有关投入资金的回收根本不在话题之内。
创建新的社保体系，提高北方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商界发展，为国家的安全提供保障。为此，俄罗斯总理米哈伊尔·米舒斯金批准了北极地区发展战略和北极地缘政治基础规划。该规划共纳入了268项活动，主要章节将于2021至2022年期间完成。此外，内容还包括发展北极船队和面向未来的科研基础。俄罗斯重返北极，目的是增加该地区对国家经济的贡献，为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到了该说再见的时间了。
再见，让我们在下周的你好俄罗斯节目时间再会。